具分的地方呢，六种成就里面的众成就，就是这一部经开头一来的时候呢，说出众成就与其他的经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参与这个法会的圣众，它的数量啊是非常的多。那么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佛就用两个方向来说明，一个他就是问文殊师利菩萨，他说你看看现在来参加这个地藏法会有多少人，结果地藏文殊师利菩萨他说，虽然我用我的神力，而且呢用一千劫来测量度数来算都算不出来啊、哦，这文殊师利菩萨呢，他是在佛门里面是智慧第一的，最有智慧的。但是文殊师利菩萨说他算不出来。释迦牟尼佛就说明说，不但你算不出来，说你算不出来呢，这是真实语啊，就是说真是不知道，不是谦虚不知道啊。他说用他自己本身用佛眼来观，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用佛眼来观呢，也不尽数、哦、那我们上一次讲到佛眼的时候呢，有说到就是佛经里面说眼、啊、说眼就是看、有五种、哦、一个是肉眼，一个是天眼，一个是慧眼、法眼，然后最上最高的就是佛眼。所以我们有一个寄送，因为上次没有说，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再补充一下。那么在这个副大士，就是我们历史上有两位在家居士，那么他所证的这个境界呢，在传说中呢，就是以在家身份，其实他是佛，就是他是正道跟佛的境界一样，但是他是倒驾慈航视线在家身份的，一个就是旁居士，一个就是副大士。那么这个副大士呢，他有一首偈，他说明呢这个五眼他的情况。他说天眼通非爱，就天眼他的特殊就是可以畅通的，是没有障碍的。那刚好相对于肉眼，肉眼是爱非通，就是肉眼是有阻碍的，有限制的。那肉眼跟天眼呢，这是凡夫啊，就是凡夫的能力根据他的定功呢有这两种。那么再上去呢，就只有圣人才有的啊，就是法眼能观俗。这里面是先说明菩萨，菩萨是法眼。那么慧眼了真空，这个是二圣的罗汉。所以呢开了智慧呢，最起码就是说能够知断这个见思惑，能够见到这实相的时候呢，那才是真正有智慧。那么实相就是知道诸法的总相是什么呢？诸法总相就是诸法的共相，就是空啊，这个空。那么知道空相的真相以后呢，才能够照见一切万法来度众生，任何一法都没有障碍，那就是能观俗啊。那到佛眼如千日，照一体还同，这个就是用很简单的这个解释来说明这个五眼。那这里面的味道呢，其实也意趣无穷。我们如果用就是说比较简单的比喻来说的话，这里面就是主要在慧眼跟法眼。慧眼这个是罗汉，罗汉这个能够得到这个慧眼的话呢，就是共相，诸法的共相就是真空。那么从空入假，那个就是法眼，那就是别相。别相那怎么来说明呢？就好像说我们现在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共相也有别相，我们有男相有女相，有在家相有出家相，有年龄各阶层都不一样，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别相。那么要这种在这个别相里面来度一切众生的话呢，就需要法眼。什么法眼呢？就碰到什么法，碰到什么人，你要说什么样法，你就是要有那种方便善巧。那虽然有这些方便善巧，但是呢说到最后都引到一个共相。这诸法的共相是什么？你我虽然不同，年龄虽然不同，智语也虽然不同，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共相。我们什么共相呢？ 大家去想想，我们都有什么共相？我们将来都会碰到无常，哦，就是面临到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是不是都是共相？哦，这个所以这个要有这个慧眼才能够看得出来。那么最起码的这个慧眼呢，就是罗汉，在慧眼得到以后，再去别相上各个众生、各个阶层的人，他需要什么样子的法？那就是从空入假，那个就是法眼。所以法眼能观俗，这里面是很有味道的哈。所以大家呢，在这个五眼上面的计算，能够体会到这个不同，然后它里面的法味哈，法味在什么地方？那虽然这个法眼跟慧眼是圣人，但是唯有到佛眼，就是在慧眼跟法眼上面，它空跟假上面呢都能够融通的。所以他说照义体还同。照义体还同，那个照义是什么呢？照义就是法眼，哦，观照所有的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各个不同里面呢，这个体这个慧眼来看的话呢，大家都还是有一个共相。那么体还同，这个同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同到如果小乘的话，直到了真空，到大乘佛法的话，了不只是了真空，事实上还同到我们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皆都是佛啊。所以看我们各个的众生的程度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是体会这个偈颂上面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五眼里面的偈颂，可是呢看这个文字的表面说是眼啊，是眼，这个眼呢我们透过这个偈颂来开拓我们的视野里面呢，就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眼睛的那个眼，就是肉眼的眼，其实说到后来就是我们的心眼啊，也是说到我们的心的境界，我们心的境界到什么样子的程度里面。所以到最高呢就是佛眼，当我们成佛的时候呢，不是有另外有什么眼，而是成佛的时候呢，自然就是用佛的境界佛的心来看一切众生，用同样这个佛的境界跟佛心来看众生，看的那个能力就是佛眼。好，不是说我们今天的肉眼跟佛眼呢长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善导大师呢在观经释帖书到后来的时候，他是不是说到说唯愿大众能够佛眼相看，所以我们彼此来相看的时候用什么眼睛来看呢？就是佛眼相看，彼此都是佛的那种境界，这是我们呢就是说要努力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说啊，不但文殊师利菩萨你用这个智慧用神力千界测度不知道数目，那么释迦牟尼佛他用佛的身份佛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他也不能知道数目，因为最重要是不知什么，不知这个法会的数目。所以这个数目呢到天文数字啊，这无穷大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是地藏菩萨的威神誓愿，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在法会上面呢，就一来还没有说法，就展现到这个法门的浩大无穷啊。那今天有一个居士来，他说啊，他去参加这个斋僧大会。斋僧大会，他说那个斋僧大会呢，坐在那个地方一看下去的时候呢，就5000个师父在那个地方，他感到非常的庄严哦，殊胜哦，那种气势都不一样。所以有一个居士啊，是才看到这个福报上面的这个一张照片，就是斋僧大会的那个场面，才看到照片而已哦。他就发心明年一定要从日本飞回来特别参加这个法会，他看到5000个师父在那个地方，就觉得他说5个人跟5000个人真的感受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有幸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的时候，你看要把这个心量放大到 这个菩萨卫生师也感召的这些来参与的法会圣众，就是众成就一来地藏菩萨本愿经上一来所说的处所不一样，参与的大众的数量跟其他的经典也都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的这一些参与大众的数量呢？那么佛在前面他也解释，他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参加呢？因为地藏菩萨他发心久远，就是他从证十地果位以来呢，到现在已经很那个比较数目我们都算不出来，更何况从声闻辟支佛地，那就是小乘的这个圣者的境界。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从开始发心一直到现在的那个年资，不能叫做用年来计算的，那也不只用劫数来计算的，那么这个数目呢也就是非常的久远啊。那刚才是参与的圣众数目是非常庞大，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地藏菩萨他从发心修行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那个时间的长度呢也是 无量无边。那么时间长表示他这个事业做得很久，所度的众生呢也就很多。而我们看到这样时间长里面呢，也会觉得说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我们也是时间久远，我们也是在经典里面时常佛告诉我们说无始劫以来、哦、我们呢都在流转生死，在六道轮回。我们六道轮回多久呢？无始劫来，无始劫来意思就是时间是非常的久远，所以我们跟他一样时间久远、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年资啊一样的，这个是不可计算的。但是最大的差别在我们无始劫来一直到现在，到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我们是在轮回六趣，那么地藏菩萨是无始劫来他就已经开始度众生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呢是时间长久 长久以来一直都在亏本状态。那越亏越多，因为什么？时间本金咖喱线，时间就固了，愈固愈嗨，是无始劫以来。那么地藏菩萨他是无始劫以来很久以前他就已经开始一直在转当中，一直在度障的众生当中，所以他越转越多，越转越多，度的众生就越来越多、哦、所以同样是时间的长远，但是正负数呢是刚好朝两边的方向不一样。在这个众成就里面，我们先要说明它的数量为什么这么多，因为地藏菩萨他已经修行发心度众生的这个时间呢，也不是我们现在呢所能用凡夫的境界能够了解的。那同时呢也有一个问题在说明说，有人会问说，纵然我们像文殊师利菩萨一样的好，我们相信啊，我们相信地藏菩萨确实呢度了那么多的众生，确实呢佛今天发出讯息说在忉利天宫要说地藏法门，十方诸佛国度这些大众都得到请帖，都来参加这个法会。那么这个法会在在处处都说明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度他国度，就是他邀请的对象不是只有这个娑婆世界的哈众生，但是他们十方的来的这些众生，他们通通挤到这个娑婆世界的忉利天宫干地一路。有人也会问的问这个问题啊，忉利天宫那佛在那个地方说法，那天宫再大，这个十方国度的这些众生来数目算不尽，怎么挤得下去？怎么挤得下去呢？因为他们不是说哈，在各个的国度上呢就用现在的这个同步处理方法呢，用电视然后呢就是大家都看得到，不是，他们都是确实来到娑婆世界的忉利天宫，那么这些人来怎么能够都有他们的位置呢？所以这个是 地藏经跟华严经意趣一样的地方，大家要了解，就是这种大小无碍，一多无碍，在这个地方也隐然呈现啊，就呈现这种境界。在佛经里面呢，这个不但说大能容小，这个没有问题，小能容大。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只有四十坪，可是我要几千个人，在凡夫的境界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佛的境界里面呢，这个是圣人的境界，就无所谓大跟小这个问题，这个是有量的。所以在经典里面，华严经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维摩经里面，维摩经也有说，维摩经他维摩长者他的在他的这个住的地方叫做维摩藏室。什么叫藏室呢？就是一短一点房间呢，像方丈一样。什么叫方丈呢？就是一丈见方。方丈的意思就是一短一房间是一丈见方的方丈室。那么维摩藏室也是一样，一丈见方那个地方，那释迦牟尼佛的那些弟子来问疾的时候呢，结果呢他也喘微魂下来问疾的这些圣者哈菩萨呢，他们坐，那他准备什么样的位置宝座呢？在经典里面说，他设了3200个84000由旬高的狮子宝座，就他一个宝座有84000由旬，准备了3200个，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他的维摩藏室。他那个房间里面呢，要放这么多，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破小小的这种，那好像很挤的这种情况。那么经典里面也有说哈，在天人的境界就可以感受得到。他说夜摩天就是我们讲欲界的第三层天，就是忉利天再上去那一层天，第三层天。那在第三层天的这些天人要听经的时候。要听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或者说在听他们的天主要说法的时候，他们怎么做呢？他们1000个天人啊，夜魔天人去听的哦，因这一朵呢，赶快这一朵莲花瓣上，千人同坐一个莲花瓣呢，在那个地方听法，那已经是这个莲花要有多大。要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小小的莲花瓣，它可以容纳这个天人已经越来越大了，越来越高的，越来越高。那么在另外呢，有遍净天，遍净天就是色界第三禅哈，就第三禅天。我们初禅是梵天，二禅是光阴天，光天，三禅就是遍净天啊，净天。那么三禅的这个色界三禅的天人呢？他们要听经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听呢？也很有趣哈、哦。三禅的天人呢、啊，他们是60个人共坐一个针头。那挺尖的，还尖头。这就是有些人说，释迦牟尼佛实在是想象力很丰富。如果不是有这种亲眼的境界，实在很难想象说那个天人那么高大。结果他们要听法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急哦，不急里面他共坐在这个一个针头上听法，一个针头上听法哦，所以这个要看到我们佛经里面的这种层次啊。你看我们上次讲天文学，他已经说到这个有3000大千世界，有多少个日月，比现在讲的这个银河系哈、啊，这个云层都还要多，还要远。那是大的，这是宏观的。那讲到小的时候，讲到微观的时候，讲到那种境界的时候，会说到说一碗水里面有84000虫，这也是释迦牟尼佛在2000多年前没有望远镜，没有显微镜，他就是说到佛的圣言量。那我们看到《地藏经》里面，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地藏经》呢？有善根的人说不可思议。没有善根的人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说这部经有问题。那么不了解到说佛在一来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这是用佛的境界在说的经， 马上就提升在这个圣人的境界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养性啊，养就是我们的性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境界，但是我们依圣言量来做修行的这个态度。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如果会想到说，哎，为什么忉利天可以容纳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天龙八部诸佛菩萨在共同听法，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这是上次讲完的，那么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讲今天的经文，大家请看第十页，第十页哈，第四行的地方，我们把今天要说的经文稍微念一下哈。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时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时狮子奋训万恒具足万恒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时长者子应发愿言，我精进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已是于彼佛前立思大愿，于今百千万亿哪由他不可说劫，上为菩萨。好，我们先到这里哈。这部经啊，这部经的经题叫做《地藏菩萨本愿经》。本愿经为什么说它是本愿，就是这一尊菩萨他从发心到现在时间久远，虽然时间久远，但是要探求他的源头，本就是他最头先，那么最头先发心的情况，发心的因缘，在这部经里面，那当然他无量劫来都一再一再的发愿度众生，可是在这部经里面重点在那个本愿的那个本啊，就是根本源头的意思。那么在经里面呢总共说了四个身份啊，四个身份就是说了四次，那么在四次里面呢，在这一品啊，都忉利天空神通品这一品里面呢，就是示现了两个身份，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长者子这个身份，还有后面大家很熟悉的就是婆罗门女这个身份。那么到第四品的时候呢，又说明地藏菩萨曾经做过国王，啊，还有一次呢就是做光目女，光目女。那么这在这一部经里面呢，是用这个四个身份来简单的说明地藏菩萨的发心因缘，而是这个只是一个代表。哦，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生生世世都有一个身份嘛，那么地藏菩萨生生世世的这个身份呢是无量无边，但是用这四个来做代表哈。那么这四个代表里面呢，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点在于，就是他的初发心因缘里面，这四次里面呢，几乎除了第三次的国王以外呢，都是在有佛，就是对着佛发愿的，就是都有本师哈，就是纵然是相法，但是他也是在佛前发愿。为什么在佛前发愿呢？就是说这个是以对着佛来说明自己的这个志愿里面，求佛做加持，同时呢也请佛做证明。请佛做证明，所以我们发愿没有呢，我们也时常发愿，但是我们的发愿时常都是什么？说说而已，公共了你啊，随时哎，那丢豆凳啊，安尼都丢啊，所以啊，这是不具代表性。那他这里面虽然只讲了四次哈，是讲四次，但是呢， 个个呢都有发非常慎重恳切的心，这是一个，就是都是在佛前发愿。再来一个说明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在发愿当中，我们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会把经文，就是你在诵的话，你会觉得很熟悉，可是你没有对照看。当我们对照看这四次里面所发的愿里面，地藏菩萨呢，他的愿跟其他的菩萨他的愿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在地藏菩萨愿都是愿最缘啊，所缘的所发的愿，所缘的都是最苦众生，所以最苦众生他要度脱的呢都是最苦众生，而且呢把他们举到最高处，就是说这些最苦众生必然要到成佛得到究竟，那么我才来顾我自己的成佛的这个事业，就是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度尽方证菩提，就是众生先成佛，我最后一个成佛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其他的菩萨里面呢没有这样子的愿力，所以这个是地藏菩萨里面很不可思议的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下一次里面会把这个经文特别把它贴出来，我们来对照看他这四次里面所发的愿，然后也要了解这在什么情况下发愿，对谁发愿，发了愿以后呢确实去所做到的，才能够契合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就是才能够使十方诸佛菩萨都能够赞叹他不可思议的神力。那么这第一次哈，第一次里面就是佛告文殊师利菩萨里面，他说这一尊地藏菩萨呢，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界前，我们说他的时间已经很长远，时间很长远，但是再怎么长远，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流程再怎么样长远，总有一个点，那个点是开始向着菩萨道的那个点要抓住。现在我们要重点说，我们那个点是不是已经溜丢啊？抓到那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以前是顺生死流的，啊，就是一直轮一直轮，反正是生命不灭。天上人间，有的时候是人，有的时候是畜生，有的时候是蚂蚁，有的时候是又到这个地狱去了。不管在哪里，六道都会有一个位置让我们去承受。所以我们现在是做一个人，可是过去生呢也有一个身份，未来呢也会有一个业报身，这个都是在这个生死流里面。那这个生死流是流多久呢？无始劫以来流。那但是会有一点，还有一个点，就是开始想要有一个逆流，是逆生死流的那一点，那一点呢会有一个时间点，就好像说我们这一生讲太久的话大家不了解，我们在这一生，你这一生啊浑浑噩噩的过，渺渺茫茫的，是为衣食计，为生活计啊，为的这个感情，为的家庭，这样子奔走，可是会有一个发心开始想要学佛的那一个时间点，让定都问人讲，你是安怎那会合佛？啊，人会讲吼，咱有合佛的因缘是多位，但是因缘是事件，是事件，事件会有一个发生的事件的那个时间点，时间点就是那个点，是我们从以前的凡夫开始。虽然还没成圣，可是开始想要学佛，那个点的掌握很重要，那个的把握，那一点还是相当要有善根才会有那一点。世间很多的众生这一点都还在因缘未成熟当中，所以我们先要掌握那一点，那一点就是说那个绳子套住了，开始可以回头走了。那么这个大长者指呢，就是在不可说不可说界前，再怎么久总会有一个时间点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地藏菩萨当时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大长者指。那么大长者指呢，我们在 印度里面呢会说这是一个身份，那有这种身份呢不简单，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系出名门，就是说他的背景啊，他的身份，还有他的财产，他的德行学问，通通是满分的才叫做长者。所以我们讲长者有十德，那十德要这个十个呢都具足的才可以叫做长者哈。那么十德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里面说，第一个他要姓贵，你看他摆第一个，摆第一个的意思我们就知道印度的习俗，他们四种种姓里面这个种姓很重要，它不可以是贱民的哈，它是一定要是属于什么婆罗门的。就跟他今晚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哈，这个他的这个身份背景里面呢，都是世家，世家哈，就是姓贵。第二个呢，位高，就是他的这个都是朝中呢是。属于高官大臣，所以甚至是刹利婆罗门的啊位高。再来呢，就要大富，大富哈。那这个就是讲生下来就具足有的，就是生下来他就马上他的这个福报，就是会在这样子的人家里面投胎。这是不能自主的哈，就这一生不能自主，过去所修的你像选择的父母就自然有姓贵位高大富，那后面的那个这个是自己的德行呢，就是他自己本身他那个性是很威猛的，意思就是说不懦弱，自己知道要做什么啊，然后智身威猛要配合智身，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智慧很深。再来呢，这个长者十德之一呢，有一个就是说年龄的这个历练需要有，叫做年期啊，就是要有到一个成熟度。再来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德行，就是行径，身口意三业呢都是很清净的，没有瑕疵的。你再翻呢，他的旧账呢也翻不到什么有什么不好的这个经历的啊，这是行径。再来就是礼备。那么这个礼备里面就包括说他受的教育知识水准是很高的，不会是很粗鲁的，就该进退言语里面呢都是刚刚好的这种行仪啊，所以得到上探。如果是一国的比他位置高的这个国王大臣呢都会很赞叹他，那么下跪是他下面的人大家呢都很亲近亲附他，这是下跪。这个就是长者十德哈，所以要做到这是长者十德呢不太容易。那么地藏菩萨在那一生里面，他发心的因缘那一生里面，他呢刚好呢有这长者的这十德。那么长者子哈，长者子不是说他是这个长者的儿子，我们呢一文解义的话哦，他是做长者的儿子。那长者的儿子呢，长者十德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没有，并不感觉到殊胜啊。所谓的长者子，那个子不是儿子，那个是指尊称，尊称。就像我们现在讲孔子、孟子、老子，那个子不是儿子的子啊。所以现在有的人呢，他的自我尊称的话呢，那陈福生的话你就念陈子，啊，要到子的时候呢，就是说 你已经有这个智慧哈，跟这个古圣贤呢，我能够并驾齐驱的时候呢，就可以称子，这是一个尊称啊。所以我们讲经史子集，那个子啊。要有一家学问能够展现的时候才叫做子。所以这个长者子啊，身为大长者子，不要把它翻译成他是做长者的儿子啊，这个是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大长者子。那么当时的时代背景呢，他就是刚好呢这个这一尊佛出世的时间，所以我们讲说他世世身份里面呢是在佛出世或者相法时期的时候。那么当时呢他有那个时候呢有一尊佛出世，那么这一尊佛呢号曰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 那我们讲到这个佛名的时候，大家要记得，因为我们要追溯我们的历史，现在也很流行，就是要寻根，你从哪里来的，我们家族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叫寻根。啊，我们在菩萨道上的时候，我们要寻根的时候，如果我们过去生没有修，现在才开始修的话，那么将来呢，我们要写我们的这个菩萨道历史的时候，你要讲哈，过去不可说劫的时候，时世有佛，号曰释迦牟尼佛，时你是做什么的，这个都要写出来的，这个电脑都会有记录的。所以你不是说哈，当时是活在哪一股民国几年或什么，那个以后的民国都不知道是什么样朝代，因为哈朝代会变，但是佛出世的众生因缘不会变。所以我们要讲这个历史因缘的时候，将来佛法里面我们就会讲说，你当时碰到的发心因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哪一尊佛的时候，要这种内行说法啊。所以我们套公式讲，将来我们就是要讲我们自己本身哈。赖信吉，你发心的时候呢，十世有佛，号曰释迦牟尼佛，要记得，不然唔知你，我唔知迄阵佛，迄阵那是虾米名啊，我袂记啊，安尼迄无可能，迄个时阵发心的啦哈。因为这个是根本老师啊，所以他这里面讲得很明确啊。你看他讲的，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呢，他的身份是长者子。那么那尊佛的名字叫做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那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一尊佛的德号，每一尊佛他的德号都代表他的德行。那么这尊佛呢，他叫做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那么这个名号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有一个定，大家应该会很熟悉，有一种定啊，就是有一种三昧。念佛的人呢，我们修的定叫什么三昧呢？我们修的叫做念佛三昧。那么大家不知道，除了念佛三昧以外，还知道有什么三昧？还什么三昧？就无量三昧。你看，守楞严三昧，波州三昧。这个都是三昧的名称。那么有一个三昧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狮子奋训三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这个止观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功的名字。这三昧的名字叫狮子奋训三昧。那它为什么叫做狮子奋训三昧？就是它这个定非常的自在。自在它还要入定跟出定，就好像狮子一样，因为狮子哈要走要跑要停它都很自在，甚至它要转身呢它都不用退后，不用转身它直接退后的，就是它的行动很自在，来比喻我们这个定的它的出入自在，叫做狮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那么狮子呢，佛叫做称作狮子口啊，这佛的语言像万兽之王一样，他能够吹拂外道，所以讲狮子。同时我们讲狮子的时候，上次说过文殊菩萨的坐骑是坐狮子的。为什么说他坐狮子？因为表智慧啊，这智慧从什么地方要来？要像狮子一样精进修行，要像狮子一样呢，非常的奋训，奋就是它的勇猛，训就是讲它的速度，像狮子一样呢，很勇猛精进，而且很快，很精进，把握当下，确实去修行，这个是一个修行人的特色啊。这修行人不是像no 的啊，你一块的啊，你哈，你。拖一直拖的，所以修行要很有精神，很有精力的哈。那这个时常呢，就用狮子来做比喻。然后狮子也有一个德行啊，在经典里面说，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尽全力，尽他全部的力气。他不是看事情来决定我要用多少力气。哦，假如今天呢，狮子他要抓老虎的时候， 他抓一只大老虎，那只老虎跟他呢等同身量的时候，他抓那个老虎，所以他要用尽全身的力气，那个是没有话说。可是当一只狮子他要抓一只老鼠的时候，抓一只老鼠的时候，你想说抓老虎用多少力气，那抓狮子啊，杀鸡焉用牛刀啊，随便背几个都好啊。那狮子的德行不是，他抓老鼠跟抓老虎用的力气一样，就是说他用尽他全力在抓那只老鼠，就是讲狮子的这个个性啊，个性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不会啊看到小的他就轻视他，轻视的意思，所以这个是狮子奋训啊，所以他能够具足万恨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修行啊，我们讲六度万恨他都具足了。这一阵佛，如来是佛的名号之一哈，十号之一。那他碰到这尊佛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是大长者指他的善根因缘啊，所以这个他发心的因缘在什么地方呢？是长者指见佛相好，千福庄严。每一尊佛他示现的时候呢，都一定是相好庄严。我们念赞佛偈的时候呢，也称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那么阿弥陀佛相好光明，相好到什么样程度呢？相好到什么样程度？那这里面要说，如果说佛的相好是32相80随行好，就在经里面说的话，那这个是应身佛。所以这个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它也是应身佛。应身佛就是众生的机缘成熟，佛就示现到那个地方来教化众生，应众生的这个根基，然后会有从入胎出胎一直到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都会有经过，那个是应身佛啊，就是应化身的。那么应身佛呢，在经典里面是讲他的相好，就是32相80随行好。什么叫做相？什么叫好？相呢，就是比较大的，好像他的庄严是比较外体的，比较轮廓的。好是从大的轮廓上面再去追究比较微细的部分，叫做好。所以一相之中呢，就有很多个好，所以比较多哈。那么我们经典里面大家知道哈，这个32相80随行好是有一条一条说出来，所以我们是不是有相好？虽然没有具足呢，如果有具足个一相若干好，你就是有很好的吉祥相，你的命一定很好的，一定很吉祥的。所以这32相80好是佛的相好，我们就要去对照看我们有多少相好。你说那是什么呢？那什么呢？在很多经典里面都有说，我们大概说一下，你算一算，就是从头顶一直到脚底，你看看我们有多少相好跟它相应。很简单的，你看你牙齿有几颗牙齿，你那细的40颗牙齿，那就是一相，那就是一相。还有广长舌相，那就是相。我看我们大概广长舌也不太可能了。那肉吉相，什么叫肉吉相呢？在家人比较看不出来，那个出家众或者是男众比较看得出来。肉吉相就是顶上呢会有一个突出的肉吉突出来的那个部分。那么这个肉吉相呢是好像啊，这个好像我听人家说哈，我是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听他们说，广化法师在往生的时候，广化法师在往生，他们在跟他助念，然后那时候，他这个肉吉相现出来，就他本来没有这个顶突出的， 在往生的时候，因为他的戒德公言还有念功德哈，还有念佛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那么他那个肉体像现出来，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凡夫境界里面也看得到。还有在历史上记载到有一个很重要的禅宗大德，这个禅宗大德呢叫做丹霞，现在都大陆还有一个山叫做丹霞山呢。丹霞就是唐朝一个禅宗祖师，在禅门里面很重要，他身份很重要，这个我们就不说。但是说他的修学因缘里面呢，就他曾经在马祖的座下要去跟他学，但是马祖跟他说，他跟他说你的缘不在我这里，好，你去找石头西迁。他才是你的老师，你过去生跟他呢有缘，你在他那个地方会得到。所以呢他就听这个石头西迁听马祖道义的这个语言去参访石头西迁。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公案里面，我们就在想到其实很多的祖师大德他们都是有神通的，他们不输于当现在讲的西藏的这些喇嘛，他们寻访藏师，只是他们没有特别标榜，要不然他们怎么能够知道他的在哪一个老师才有因缘可以得度呢？而且会指示他到那个他的老师那个住处去，所以必然他有他的境界。那么这个丹霞和尚他去见石头西迁的时候呢，他们两个的对话，因为禅门的对话呢也很有趣，可是他去见他的时候呢，那个石头和尚呢就知道他从这个马祖那个地方介绍来的这个要修行的人，一见面的时候叫他去哪里呢？说你要来我这里要修行，好，接受你的挂单。他是没有叫你马上进参禅堂哦，他叫他到哪里？到草场去，草场就是人家那个寺庙后面哈，准备这个鼓。切下一块呢，一块的物件哈，就弄那些这个属于厨房的前辈前份的工作的这个地方。我想到说，那个当时六祖慧能去见五祖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想到那个谢伯啊、九伯啊一样是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叫他在那个地方去做苦工哎，做多久呢？做两年哦，都没有教他哦。但是他也在那个地方，他就在那边修，在那边修。有一天呢，这个石猴西迁就召集大众在参禅，就是在修行大众。他说啊，佛殿头前一芒草，明仔大家哈提工具来提草。佛殿前哈，现在前面大家要出坡哦。啊，佛殿前呢、啊、有一丛草，大家明天拿工具来除草。第二天呢，所有的寺庙大众啊，大家哦，师父讲啊，住持师父讲要除草，大家嘛就听话，大家哦都提骨头，提那个圆锹哦，就准备工具。吃早饭以后呢，大家都要出坡了。只有这个丹霞和尚啊，他拿什么呢？他拿剃头刀。他拿了一把剃头刀呢，然后就去跪在这个石头和尚面前。他听得懂他那个师父讲的是什么意思啊？佛殿头前一芒草啊，明仔爱除草啊。哦，所以他就拿了那个剃头刀，那个师父就笑一笑，笑一笑啊，就他跪在那边啊，他拿了剃头刀，他就跟他什么，就举行剃度仪式。那么这个跟他剃度当中呢，那跟他剃，他师父还亲自跟他剃头啊，还要剃的时候呢，才发觉这个头发一剃下来的时候呢，才发觉这个丹霞和尚啊，这个肉脊呀、啊，他跟顶头一蒙，加暖拱起来啊，不是去用拍掉哦，这个头上呢就是隆起一块一块肉。所以他这个师父呢，就跟他头剃，就跟他摸一摸，就说什么天然的，围攻进就有的，天然的。 所以这个师徒之间的这种语言啊，他前面讲这样，他现在讲这样的时候，他跟他剃完头的时候呢，这个丹霞和尚跟他师父拜谢，然后说谢谢师父赐我法号。你说我哪有赐你法号？他说你刚才不是说天然吗？所以他叫做丹霞天然。他的名字就叫天然哦，他的名字就叫天然。天然从哪里来的？从他师父跟他头摸一摸，然后刚才讲出来的语言。所以我们讲邓琦哈，他看修蒙蒙的看有那个肉吉相没哈？那我们讲这个肉吉相，三十二相里面一个。所以你说哪一天你有没有成佛哈？家己蒙蒙的就知啦。连看那看来，连看外靠买看会出来就对啊。那三十二相这个肉吉相是相，三十二相有一个无见顶相。好，无见顶相，无见顶相的时候，就是他看定跨为丢一眼，这个深度的时候，那个就是好了，八十随行好，那个好，啊，就是你仔细去看，你远远的看，哦，这个头是顶上有突出，像肉吉一样，可是你要仔细去看它的那个深度呢，佛的相是无见顶相，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好。所以曾经目犍连尊者想要看，在黑头头盖，这个无见，这个头顶的那个肉吉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跑到上面，你在二楼，我到三楼看啊。结果花姐还看不到，咋跑到四楼还是看不到？跑到三千大千世界去外，还是看不到佛的顶相，那个就是什么无见顶相啊？这个是相好。我们就想这是可以修来的哈，是修来的。那么相大家大概知道了，好里面也有很多的可以学习的哈。如果说哈，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相，大概我们也可以当算命先生啊。八十随行好里面其中有一考是什么呢？叫做鼻高不现孔相啊，就是如果看到孔的话呢，那个不是好相。这佛呢是看不到这个鼻孔的，鼻高不孔相。还有什么相呢？腹不现相。什么叫腹不现相？八道是丢里去的。这八道哪些什么样？有那个这个四十腹啊，五十腹，就是啊中年八腹，那八道也照出来，那个不是好相啊。所以这个是腹不现相。还有法不乱相，所以你讨上爱老起老精嘴佛的法，佛的那个头发，所以我们知道有人有那个感应里面，他会看到佛的那个头发，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会有什么法纹右旋，然后像是一圈圈圈起来，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好相。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跟他一个尊有两个尊，你就感觉很厉害。你看佛祖有多少尊，因为他有多少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好相。还有佛的身体不轻动相，就不会在那滴滴丢滴滴丢滴滴丢的，不会，身体就是很稳重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好相，是好相。所以这个讲了那么多，你要知道就是说佛的这些相啊，可以度众生的。度什么众生呢？你看地藏菩萨他是看到见佛相好，见佛相好，这个里面我们也要学的。我们到看到佛真的有福报，见佛色身，见佛相好的时候呢，千佛庄严的时候，那你就说哦，真庄严，哦，真好，哦，我较紧重用，哦，安尼个就是很赞叹，但是不会因为见佛相好而发愿嘛。好像差这一步，差这一步。那地藏菩萨是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后面都还有后续动作，后续的修行工作。那在这个首楞严经里面，欧南他也自己承认说，他当时怎么发心的？看到释迦牟尼佛太庄严了，他为了想要说我将来要跟他一样庄严，所以呢才发心出家的。所以这个相好呢，也是度众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你不要想说佛修的那些相好做什么，佛那么重视这个色身的这个外在吗？不是的，这是度众生用的。这个相好虽然是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 那生了歹就讲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那庄严的时阵就是讲哈，见佛相好，千佛庄严。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相好是做什么用？这个相好是让众生起恭敬心，要修法的心，为了众生而修的。所以经里面说，真的三期修福慧，就是要成一尊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修福慧，还要百劫修相好。因为已经可以成佛了，那个毕业证书要拿到了，要成佛了，因为我已经满了嘛，满三大阿僧祇劫了，不行，为了成佛以后的度众生，你要加长一百劫。那一百劫在做什么呢？在修相好。为什么要修相好？修相好来度众生。那你语言都不要说，看到这个师父吼，足庄严，你就直直地行。所以佛法里面说相好是虚妄的，但是为众生他还是蛮重视的。所以你看出家众护持住持佛法，就是弘法的责任在出家众里面，佛经里面他就要求了，他说出家众一定要六根具足。六根具足就是说你不能有残缺。那你说释迦牟尼佛他有偏心，或他有不平等，现在呢残障人士会说怎么可以剥夺我们这个修行的这种权利？不是的，因为出家众的本位是在弘传佛法，你至少坐上去，至少在说法的时候呢，要有那个不缺的相貌，这样子众生才会起恭敬心，就是为了那一点恭敬心呢，他的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说明的，在千佛庄严里面就是说明这个相好要怎么算呢？就是说每百福，就是修一百个福成就一个相好。一个相好要怎么修来？譬如说无见顶相，无见顶相怎么修来的呢？要修一百个福成就一个相。那既然这样的话呢，32相的话就要3200福才成就32相。那所以他这里面讲千福不是一千呢，只讲3200福。所以记得这个都是我们的公式呢，不是听说齁，地藏菩萨你就是安尼修安尼，我知非得我告西方极乐世界就好啊，剩下都无我的代志安尼啊。不是啊，这个要算说我到时要怎么修来的，我们将来。不过我看到这个地方想一想哈，还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因为在这个地方修32相80种好哈。你要知道怎么修呢？修一相要百福，那个百福每一福要怎么修的？每一个福啊，你有没有讲投资的话，也要知道说每一福不是说我有福就是有福啊，那有福没有福也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那每一个福要怎么修呢？经典里面说。每一个福的修的那个电力啊，那个后面的那个力量要怎么样来的呢？他说譬如像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都瞎掉了。3000大千世界哦，这个我们佛学常识讲过了哈。3000大千世界所有一佛国度所有众生呢，他们因把眼睛都没看到，那么菩萨呢同时把这一些众生同时哦把这些众生呢都开他们的眼，使他们的眼睛都看得到，这样子的福报算一福。所以你不能只捐一个眼角膜，那只开一个人的什么眼睛而已。那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你都使他呢因盲而得明，看到啊，这样有多少功德呢？一福啊，算加分算一福，算一福哈。那么100个福呢，成就一个相好，成就一个相好。所以我们本来是没准备这个啦，但是讲到这经文就想到说，这样子的修法哈，这样子的修法还是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到极乐世界以后，我们根据阿弥陀佛的48愿里面说哈，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就什么呢？32相80随行哈，所以告诉我们给了税改行，但32相80随行哈，那在看熟 去找那个金刚经讲义里面来看，或地藏经的这个解释里面也都会有说，去对照一下，看看那个内容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你要看我这下法有没有变成这个样，就知道有没有确实往生。那基本上你看有没有肉体相，有没有眼这个白毫相，有没有眼干心相，有没有鼻不现孔相，有没有牙齿四十个相，有没有手长过膝相，这个一个一个看，这个都是什么？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自然成就。讲这两个字啊，自然成就，靠谁呢？靠阿弥陀佛替咱修诶，替咱修。所以咱每一个众生呢，只要拿到西方的票，就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如果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这地方可不可以修呢？可以，每百福成就一相。我刚才讲了，每百福成就一相。那每一福怎么修呢？刚才说过的那个例子，所以要怎么修呢？修不来的啦。就无量劫里面呢所修行的，所以这个西方的便宜我们不知道啊。知道的时候你才说哪里可以不去呢？光修这个相好都可以啊，可以走捷径，是这个样子说。那么这个当时的地藏菩萨，他是长者子呢，他看到佛的相好，千佛庄严里面呢，他就应问彼佛，就是他这是善根成熟，就是看到人家的庄严相好，看到人家的福报的时候呢，心里一点也没有酸葡萄的心理，只会说见果求因。就看到人家这么好的时候，说他怎么修来的，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福报，这样子的德行，这样子的智慧，这样子的庄严，这样子的庄严。所以我们现在讲是庄严，庄严是修来的，庄严是修来的。所以我们呢，庄严里面有道场庄严、身体的庄严、心的庄严，这都是一个境界，这都是一个境界。所以我们讲这两个字，庄严这两个字是很庄严的。庄严这两字不是凊彩讲的呢，咱们佛法里面庄严这两字跟不可思议里面是咱佛法里面特定的非常好的字啊，非常高格局的字，说你实在不可思议的好哦，不可以讲说你实在不可思议的坏啊，讲不可思议一定是好的哈。就是你这个人实在是不可思议，一定是好的，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佛法的名相错用哈，就是不可思议，这是佛法的专有，是很殊胜的语言。那么庄严这两个字也是佛门里面特有里面。所以我想到以前那个故宫那个院长，他的父亲一定很有学问，为什么？他姓庄，这刚好姓庄了，一定要刚好姓庄才可以，就把它叫做庄严，他名字就叫做庄严。以前故宫的那个院长庄，他写了一手好字，那就叫做庄严这两个字。所以这两个字是赞叹到极点的，但是要符合这个样的标准。所以我们说你这个人很庄严，不是说你很漂亮，这跟漂亮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是说你很有钱，买的东西很好，那个叫庄严，那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它的标准在哪里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声闻地，《瑜伽师地论》这部大论里面那个声闻地里面，弥勒菩萨他有说，沙门庄严，就出家人是很庄严的。那他为什么会是很庄严呢？以爱法要法为出家人的最上庄严。所以如果说我们对法有很喜爱，喜爱到什么程度呢？喜爱到比你赚钱的那个心还喜爱那个心，那个就是很庄严的，这是最上的庄严。所以李老师他有说过，李炳南老居士他说，道场要庄严，这道场爱庄严的时候，什么叫做道场庄严？什么叫道场庄严？ 三个不闻一个闻，三个不闻啊，哦，那是什么？不闻昏浊气，这个不闻不是耳朵的闻啊，是皮啊。你进到里面的时候，它只有香，只有烧香的那个香的庄严哈，还有呢，就是很清净的那个声音，你不会闻到酒肉的味道。所以现在很糟糕，现在有一些寺庙里面都必须要外面挂牌，挂牌说哈，请勿携带什么肉食品进入寺庙，这个是已经是这个众生呢需要受教育，进到寺庙里面当然是呢不要带这个荤食的食品进去啊。我现在有的时候到寺庙里面去看到，那就是表示这个游客哈，是不懂得这个基本的这个礼节啊，所以不闻昏浊气。在台湾现在还好，当年在那个大陆的时候，很多寺庙被人家就是民居占用，或者是被军队在那地方驻扎，那些人哪里会吃素啊，都不会，就直接把荤食就带进去了，那个都是破坏那个地方的这个气氛的。所以到道场里面就是要不闻昏浊气，这个我们一定不会有的啦，下面就要学的了哈。不闻奔走声，那用造的啊，你想看嘛，出家人用造的放庄严。所以星云大师讲的哦，星云大师讲，因为我们现在哦，这个时代环境没办法。他说你在外面哈，他教导他的弟子，公车来了，公车来啊哈，一点钟才一班来的公车哈，你要赶不掉啊，对不？哎，安怎呢？不用得走，不可以跑，公车过去就是要让它过去，再等一个小时就是不准跑，这个不准跑就是不闻奔走声啊，不闻奔走。所以你想想看，弘一大师如果用跑的，你觉得怎么样？你会感觉那个味道如何啊？所以不闻奔走声哈，再来哈。不闻语笑声，你说哦，师傅，公点公求的回应呢？不是这样啊，这个里面不是说不能笑，不能讲话，不是的，就是不要像这个什么菜市场，在菜市场里面呢画画叫哈，你给我再过去吧，哈，那种的语言呢，就是不要有。是属于法语哈，就是大家都是在讨论法语，或者是赞叹语，或者和谐语这样子的哈，这不闻语笑声，然后唯闻一佛号，最好的就是听到的就是从佛号的声音。这样子的话，你看这样子叫做庄严道场。有功，你爱用什么水果，爱用什么盘，爱用什么灰，爱用什么特殊的东西呢？没有，以前我们怎么样庄严呢？流行，什么样流行呢？人家去澳洲进口那个莲花水晶，莲花水晶哈，莲花水晶哇，那个好庄严，供在佛前。你拿个这么小的，我就比你更大的。后来我看到有那个很大的，我说越来那个莲花哈越来越大，你说好庄严，是很庄严。很庄严，真的，你有能力是很庄严，但是那个不容易耶。为什么？不是价钱不容易，那个要整理不容易。那个你那个东西放在那个地方，水晶是要有光亮的嘛。你如果一个月不去整理它的时候啊，钉头弄起灰尘，一点都不庄严。所以那个所有的东西呢，你还要去把它维持它的清洁，那才叫做庄严。孟参老和尚他说过，他最重视就是你佛堂你供佛，你就要真心当作供佛、哦、他在美国，他看他的弟子，他说供一个礼子，供四五个礼子，今天去看供四五个礼子，下礼拜去看那四五个礼子还在那个地方，他就会去骂他的弟子的，坑个表面暖气啊，你要坑个一个所在哦，所以这个东西呢不庄严啊，不庄严。这个我们生活里面很多哈，慧信法师说哈，我们供佛都要六盘， 寺庙里面放六盘，到后来怎么放啊？没有的时候用塔的，安装塔的呢？大料嘛，拿来塔。哦，罐头无开嘛，我做你自己开。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在跟佛菩萨说你凑数用的啦，哈。你看他这地方是讲庄严道场里面，他没有讲到任何这些东西啊。所以其实说哈，供什么东西，跟供多供少，或者是供比较贵的、比较便宜的，佛菩萨都不在意那些啊。这佛已经修到什么千福庄严了，他不扣咱家家的啦，那是咱的心里。但是千万你嘛，唔好听我安尼讲吼，你本来用买一百块的，你都用五十块给解决去哦。那个你的心意自己打折哈，也是我们自己的福报自己打折，所以叫做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啊。但是也不用借钱来做供养哦，这个也会生烦恼的。这个本来要讲一个供啊，没时间了，现在不讲了。好，这样讲说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千福庄严呢？那么这个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就告长者子，你看他这个是亲自碰到，不像我们现在碰不到释迦牟尼佛嘛，他是正法哦，所以当时这个地藏菩萨呢碰到这个本师的时候呢，他是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个佛呢就跟他说，佛就跟他说，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佛的说法。那么佛的说法呢很短，就背哈，很短不多啊，也很好念，这一句也很好念，可是这一句哈很重，金叮当呢，那么金中言，所以欲证此身呢，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那这个一切大乘佛法哈，都在这一句里面。大乘啊，大乘佛法的关键哦，都在很多人哈，听很多经，研究的教理也很深入，大题目、小题目、小小的都已经钻研到很有学问，教理很通，或者是也很修行，拜佛拜很多。诵经呢，也是很多，可是呢，成绩看起来都写的很多，是写到后来佛是佛，我还是我，这一句哈没有进去，这股无力气啦，这股无力气哈，空转，咱讲就是说那个什么东西呀、啊，轮子空转，没有办法跑，没有办法跑的，有很多，可是轮子空转，为什么呢？没有这一句。这一句呢是佛法里面的重点，其实这一句呢就是讲菩提心，发菩提心修菩萨道啊，修发菩提心修菩萨道。他说你想要得到这个果报要自己去做，怎么去做呢？要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个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三个心结合起来的，少一个都不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发菩提心呢？自己够检查检查。菩提心是什么呢？不是吃菩提叫做菩提心，不是拿菩提念珠叫做菩提心，是心里面有没有发这样的愿哈，就是久远，久远心，这个是长远心。这长远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应万因为呢，不，不登轨。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不舍弃，不舍弃哈，这是时间。度脱这两个字啊，度脱就是跟着众生，使他能够到成佛，度他以外，要让他得到解脱，所以直至成佛。救苦救难救到极点，我们如果要送到送人送西方的话，就是助念的话，要送到西方，因为一半的往后啊，两点钟时间搞啊，就往后班呢，不可以啊。你要就是说，要确定这个人要往生西方，你要确定送到什么，到西方成佛的，就是要度脱。度脱的意思就是什么？要你们 啊，我进来以后，世人会用得做人都袂歹啊。啊，无就是吼，升天去做天人也不错，不可以要度脱啊，度脱。然后呢，度脱什么样的对象呢？他讲一切受苦众生，这个叫做广大心。这个我们用念的，然后用赞叹的，然后呢用学习的，练习说，因为这三个我们都有问题，都像小学生一样写字啊，回家都写错字要重写。为什么呢？长远心没有，为什么？碰到几千万代志，就讲刷我吼，歪插你，啊，半途而废啊！只要是什么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就是说，哎，我干嘛就是白忙一场啊？你这个人刚强难化，我去渡别人吼，都把人卡紧啊！哎呀，这个吼跟处的搁较歹多，那个长远心一下就长远心的相对就是舍弃。舍弃的意思是什么？刷我不要跟你讲了，就刚才呢就是马上这条线就等去了，就等啊。第一心就是直至成佛，这个我们还没有圆到那个地方啊。然后广大心更难，广大心的意思是什么呢？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人对我好对我不好，我都愿意长远度脱，久远度脱他，就是要一切众生全部平等，全部平等。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地藏法门，这地藏菩萨他所修行的所谓的度众生，就是这三个都要记住。我们现在哈有两个已经不错的，有两个，有一个就要加油。所以我们看看有哪一个啊？有长远心吗？有一点问题。有第一心吗？自己恐怕都还有待加油。有广大心吗？好像也没那么平等。哦，众生都是有这个烦恼障在什么地方呢？戒律里面有一条就是说什么？你知道，亲厚，亲哈，对亲呢？就是那个缘比较深的，所谓的缘比较深就是说什么呢？直系亲属的啊，血肉身所从出跟身之所出啊，那种最亲的，那是第一等的最在意的，唯一的细我们感官一块呢，那个叫亲。厚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跟我利害关系比较多的，那个叫亲厚。亲厚的人你说要去度他嘛，你就感官呢就欢喜耶，那个再广大也没有关系，可是那种给我一点脸色看我就已经不太爽了，更何况再骂我一点的，更何况哈，这个是搞多黑啊一块呢，说我还要去度他，这个菩萨道难行，其实不在难亲厚的部分，在难这个什么孽缘的部分啊。所以这个要学地藏菩萨，说我愿意像地藏菩萨一样当地藏菩萨的侍者分身，我们就要学他说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个佛只讲这么一句哦，无讲真济吼，跟他讲一句啦，你伊都听入去啊，地藏菩萨听入去，所以呢很快哈，就是这个讲就机感相应啊，这叫相应。师长者子，他这么一说的时候，他就马上说：“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唯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一共比佛讲的较侪呢，话的语言还多，而且把他前面所要求的全部包括在里面了。你看，长远有没有？久远有没有？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他不怕时间久哦。广大众生有没有呢？唯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广设方便。有没有第一心呢？有啊，尽令解脱。那么地藏菩萨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把自己摆到最后，就是这一句后面呢，而我自身方成佛道。 就您拢幸福了后，我再来幸福，无要紧啦。啊，伊讲老师，你来，我都服啦，你来做菩萨，啊嘛，敢袂歹势？我讲袂啦，我足光荣的，很光荣的，让你们大家呢，就是度众生度到极点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好，所有人都好，我自己本身在慢慢成就。这个是菩萨道的极点，这个也是跟我们凡夫心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以是于彼佛前立誓大愿，一经百千万亿乃由他皆普，不可说解，尚为菩萨。讲到这个地方，就是他到现在因为众生还没有成佛啊，还有呢，还有多少呢？至少还有我们这一尊呢、啊。只要我们没成佛，地藏菩萨都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啊。所以到现在呢，他还叫做地藏菩萨，他的那个名片拿出来呢，那个身份还叫做菩萨，没有办法叫做如来，也没有办法叫做世尊，也没有办法叫做佛。我们现在称弥勒菩萨，但是他很快他就会什么转换身份，叫做弥勒如来嘛。弥勒佛，对不对？他虽然现在是菩萨，但是他下一个他就成佛。那地藏菩萨什么时候会地藏菩萨变成地藏佛、地藏如来呢？靠我们这些众生，如果我们这些众生呢还没有解脱他的那个广大心圆满，他就是吼自己嘎一句嘛，而我自身方成佛道。所有的菩萨没有人发这样的，没有加这一句，所有的众那个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他们有发愿度所有的众生，但是他没有说他们第一我再来，只有地藏菩萨发的这个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哦、所以他的那个顺序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要了解地藏菩萨呢他的受教的部分呢，是听到佛安那个讲一道法官了后的马上，我们讲那个时间点状掌握以后，就开始修行，开始修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现在讲到四个身份里面的第一个，后面那个婆罗门女比较长，啊，婆罗门女比较长，我们就下一次再讲。所以，大家到时候呢，再继续我们来一起，再熏习地藏菩萨的，虽然做不到哈。发出赞叹之声，也是很好的啦。